甄琛，字思伯，中山无极人，是汉朝太保甄邯的后代。父亲甄宁，任州主簿。甄琛年少时聪颖机敏，在家门之内与兄弟嬉戏玩耍，不按礼法约束自己，颇涉猎经史，自称有文才，但身材矮小，容貌丑陋，缺少风范仪表，被举荐为秀才。进入京城多年，颇以意气消磨时光，甚至通宵不止。他手下的小奴仆常被命令举着蜡烛，有时打瞌睡，甄琛就重重杖责他，这样的事不止一次。奴仆后来忍受不了痛苦，就告诉甄琛说，郎君辞别父母到京城做官，如果是为了读书而举烛，奴仆不敢推辞罪责，但您是为了下围棋日夜不停，这哪里是来京城的本意，却加以杖罚，不也太没道理了吗？甄琛惊惧惭愧而感动，于是跟随许瑞、李彪借书研习，见识更加渊博。太和初年被任命为中书博士，升任谏议大夫，时常有所陈奏，也被高祖所赏识。转任通直散骑侍郎，外任为本州征北府长史，后来担任本州阳平王元仪的卫军府长史。世宗即位后，任命甄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，转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仍兼中尉。甄琛上表说，帝王的道义与天地相同，施政与造化齐平，救济时事，拯救万物，作为百姓的父母，所以年成欠收时，为百姓祈祷祭祀，乾坤所施予的恩惠，天子顺从他，山川的隐秘资源，天子通晓他，如果对百姓有益，损害自身也不吝惜，如果有所积聚，只为了赈济抚恤。因此月令说，山林湖泽有能获取蔬菜食物和禽兽的，都由主管山泽的官员教导他们，那些相互侵夺的，治罪而不赦免，这是明白的引导百姓而不禁止，互通有无来相互救济。周礼虽有川泽的禁令，正是为了防止百姓过度采伐，一定要让他们在适当的时节获取，这就是所谓虽然由官府保护管理，实际上是为了百姓守护罢了。况且一家之长，恩惠延及子孙，一国之君，恩泽遍及天下，都是为了丰厚他们所养之物，以此作为国家的财富，从没有尊居父母之位却吝惜酱醋的，富有万种物品却只图谋一物的。现在上天为百姓生产盐，国家却为百姓封锁保护，假使获得利益，就好比富者只顾自己口腹而不顾及四肢。况且天下夫妇每年进贡粟米布帛，四海之内的财物全部供奉一人，军队国家的资用取自百姓，天子又何必担忧贫穷，而偏偏禁止一处盐池呢？古代的帝王世代拥有百姓，有的用水火来方便百姓使用，有的教他们筑巢建房来居住，有的教他们农耕来免除饥饿，有的教他们穿衣来除去破旧。所以诗经说，教导他们，教诲他们，给他们喝的，给他们吃的，都是为了抚慰保护引导养育，为他们谋求利益。我生性不明事理，见识没有高远的志向，每当观看上古爱民的事迹，时常读中古时期横征暴敛的书籍，未曾不感叹那些远大，惋惜这些浅近。如今伪朝弊端相承，仍然推崇官世之税，大卫恢弘博大，只接受古伯的疏纳，这使得远方听到的人无不歌颂恩德。从前旦父因抛弃宝物而得到民心，硕鼠因贪图财货而失去民众，君王的大义应该崇高，大卫的减税恩惠确实深远。古语说，吝啬财物是官吏的福气，施惠困难是君主的灾祸，以府库中的财物尚且因不施舍而成为灾祸，何况府库之外的财力，怎能吝啬不给百姓？而且善于储藏的事藏在百姓中，不善于储藏的事藏在府库里，藏在百姓中，百姓喜悦而君主富有，藏在府库里，国家怨恨而百姓贫困，国家怨恨就显示教化有亏，百姓贫困君主就无所获取。希望放开严禁，使恩泽广泛远及，依照周礼设置穿衡的办法，让他们监督管理而已。世宗下诏说，百姓的利益在此，深切如同所陈述，交付八座商议，可否上报？司徒、录尚书、彭城王元协兼尚书邢鸾等上奏说，甄琛所列举的富有言辞， 首尾完备，或许无可贬斥，但恐怕坐而论道则道理高深，实行起来则事情有缺漏，所以迟疑不认为可行。私下认为，古代善于治理的人无不昭示其正确道路，领悟其长远道理，等到拯救世事，升降合乎时宜。想使丰年不过分盈溢，减年不至于破败，一时养护消长，完备适中，节约取用足够，成就百姓性命。如果不这样，哪里用得着君主呢？如果放任百姓生产，随他们索取食物，就是把万物当作刍狗，互不相干了。自从大道既行之后，恩惠产生，臣下供奉君上施予，高低礼顺和睦。然而恩惠既已交流，思考拯救的方法广泛，常怕才用不足于国，恩则不厚于民。所以多方以通达其情，立法以行其志，以至于从山川获取财货，轻视百姓的供赋，设立官事之税，补助十一的储备，收取这些给予那些，不是为利己，转移那些到此，不是为自身。所谓聚集天地的产品，施惠天地的百姓，借助造物主的富足，赈济造物主的贫穷，撤除商贾供给军战，征收四民赡养军队国家，取用使用各有意义，禁止这些胡池不专攻大官的实用，征收这些布帛，岂是作为后宫的资财？既然利益不在自己，彼与此理同一，犹如积蓄而散发，又有什么可吝惜？况且税的本意，事情有所需求，本来是为了救济百姓，不是为了富藏财货。不然的话，古代的君子为何这样做？所以后来的经营谋划未曾改变。因此先朝商议，大小以实情为准，见察之流，怀疑再次施行严禁。然而自从施行以来，主管官员多有懈怠，出入之间事情不合法度，于是使小民怨叹，商贩轻易，这是使用的人无方，不是兴办的人有错。致使朝廷明识之人听任其间经营，如今废除他，恐怕失去先前旨意。一施行一改变，法令如同一旗，参详讨论理要，应依照前世。世宗下诏说，私盐之税本是自古通行的典制，然而兴办制度以利民，世代或有不同，如果可以使百姓富裕教化增进，只在于理之所在。真琛的表奏实在是帮助正式辅佐治理的，可以听从他的前计，使公司都适宜，川泽之力无阻碍。尚书严格制定禁止豪强的制度，下诏让真琛参与八座议事，不久正式担任中尉，常侍照旧，升任侍中，兼领中尉。真琛低头未必不能纠察贵有子弟，繁琐弹劾惩治大多是下级官吏。当时赵修正受宠幸，真琛屈身侍奉他。真琛的父亲真宁任中散大夫，弟弟真僧林任本州别驾，都托赵修深达。到赵修奸诈是败露，第二天应当收审拷问，真琛当天才举发他的罪行。到坚决赵修受鞭刑时，还表现出隐忍恻隐，然而告诉别人说赵修是小人，背如土牛，特别耐得住鞭杖，有识之士因此非议他。赵修死的第二天，真琛与黄门郎李平因朋党被召到尚书省，兼尚书元英邢鸾追究他们阿谀依附的情况。真琛曾拜官，众宾客都聚集，邢鸾却晚到。真琛对邢鸾说，你在哪里放区来，今晚才来。虽是戏言，邢鸾变色含恨，到这时大肆追究。司徒公、陆尚书、北海王元祥等上奏说，臣听说结党为患，自古所憎恶，正是所忌，即使宠幸也必诛杀，都是为了保存天下的至公，永保基业。陛下继承圣明前光，深察阴暗奸邪，恩断尽袭，法度维新，大政蔚然增光，宏图因此永泰。警察、侍中、领御史中尉真琛身居执法之位，纠察检举是其职责，风邪污浊还应当弹劾纠正，何况赵修奢侈暴虐，声誉显扬内外，轻功害私，朝野切齿。而真琛进步陈奏，反而往来亲密，结交结为朋党，内外呼应，导致赵修得到称誉，让布衣父亲超升正四品之官，七品之地跃升三阶之路，亏损先皇选拔的典制，玷污圣明任官之法，又与五位将军黄门郎李平互为表里，李平之兄烂得封赏， 真嗔知道而不告发，到赵修坠路才加以弹奏。赵修活着时依附其势力，死后则就地排挤，窃取天功以为己利，上欺朝廷，下骗百官，其鄙诈于此极甚，不忠不实，确实应受贬黜。锦衣律判徒刑，请以官职除名。其父中散之职，实为月分，虽皇族弟孙，未有此力，既已得知不合伦常，请下诏收回剥夺。李平依附赵修，是亲是仗，交游之道，不依常法，有时成婚跟随，有时吉凶往来，甚至亲拜其亲，妻见其子，没有家事必先请托。玷污皇风，臣鄙正化，此而不究，将何以整肃阿谀，奖励忠直，请免去所居官职，以肃清风纪。奏章获准，真嗔于是免官归还本郡。左右相连而死或免官的有30多人。起初真嗔因父母年老，常请求解官侍奉，所以高祖授予他本州长史，到显贵后不再请求归养，至此才回家供养。几年后遭母丧，母亲是巨鹿曹氏，有孝性，夫家离娘家路超百里，每次得到鱼肉菜果珍美食物，必定让童仆赶快送给他母亲，然后自己才吃。真嗔母丧服未满，又丧父。真嗔在墓地内亲手种植松柏，隆冬之月背负挖掘水土，乡里老人哀怜他，都相助出力。十余年中，坟城树木茂盛，与弟弟僧林发誓同住到老，专心从事产业，亲自耕作园圃，时常以鹰犬持竹自娱。朝廷有大事，仍上表陈述意见。很久以后，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领几世黄门侍郎，定州大中正，大受亲宠，委以门下各种事务，出朝参与尚书事，入朝侧身为卧。真嗔在高祖时兼主客郎，迎送萧泽的使者彭城人刘纂，真嗔倾慕其气度容貌，常感叹咏叹。刘纂的儿子刘熙任渠山戍主，刘熙死后家属入居洛阳，有个女儿年龄未满20，真嗔已60多岁了，竟娶刘熙的女儿为妻。婚礼那天，诏令赐给厨房费用，真嗔深为喜爱，世宗时常调笑他。如场在渠山失败，诏令真嗔乘一马前去查和，升任河南尹，加平南将军，黄门中正照旧。真嗔上表说，诗经称经义义义，四方是则，经义是四方的根本，安危所在，不可不清。因此国家居待时，苦于盗贼多，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，广摄主司李载都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中有谋略者才能担任，又多设立事作为羽翼推崇而重用，才得以禁止。如今迁都以来，天下更加广阔，四方远来汇聚，事物超过代都，五方杂沓，难以详细拣选，寇盗公然横行，劫害不断。这由于各方混杂，邻里编制不精，主管官员暗弱，不能检查的缘故，但凡使人砍伐奸木，必为之选择良器。如今河南郡是陛下如天山的奸木，盘根错节，乱植其中。六部里位就是攻坚的利器，若非真刚精锐，不能治理。如今选择引既非南方之精，里位如千刀而割，想要使都邑倾诉是不可能的。李政本是留外四品，执亲任岁，多是下等人才，人怀苟且，不能督察，所以使盗贼得以容奸，各种赋税失礼。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，而令长都以将军身份居之。京邑各方大的或有千户、500户，其中都是王公亲引、贵士姻妻、豪强狡猾的仆隶、阴阳奸徒、高门深怨，不可干涉过问。又有州郡侠客、阴节贵游、副党联群，暗中进行事节，比之边县难易不同。如今难此一比，实在不恰当。王者立法，随时从宜，改弦易调，民主所及。先朝设立官品，不必即刻确定，施行而观察，不便就改。如今闲官进任，还允许长监，何况凡具要务，不能拣选能干的下级统领。请求选取五官中8品将军以下干练真正堪用者，以本官俸禄续金，兼任礼位之任，各自享受其禄。高的兼六部位，中的兼金徒位，下的兼礼正。不然 请稍提高李卫的品级，选下品中应升迁的人，晋升而为之，则都则有所，京城可清。诏书说，李正可进至勋品，京图未从九品，六部未正九品，在各职中检取，何必必须五人？真琛又上奏以羽林为游军，在各方向私查盗贼。于是京城清静，至今沿用。转任太子少保、黄门侍郎职务不变。大将军高照征讨蜀地，任命真琛为使持节，代理辅军将军，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担任前驱都督。真琛驻扎在凉州辽亭时，恰逢世宗驾崩，于是撤军返回。高照死后，朝廷认为真琛是高照的同党，不应再参与朝政，将他外放为瀛州刺史，加授安北将军。一年多后，由光禄大夫李思慕接替他的职务，当时真琛已经65岁了，于是停留在中山很久，才前往洛阳，被任命为镇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仍因真琛与高氏亲近，不想让他在朝内任职。不久征召入朝担任太常卿，仍以本将军身份外任徐州刺史。等到入宫向肃宗辞行时，真琛以年老为由推辞，诏令任命他为吏部尚书，将军职务依旧。没过多久，被任命为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衣锦还乡，白日游乐，极为得意满足，治理政务严格细碎，很没有好名声。崔光辞让司徒的任命时，真琛写信给崔光，表面上褒贬抑扬，内里其实是迎合附会。崔光也揣摩到他的意图，回信赞美以取悦他，征召为车骑将军、特进，又受任侍中。因他年老体衰，诏令赐予御府手杖，上朝时拄着手杖出入。正光五年冬天去世，诏令赐予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十万，物品700段，蜡300斤，追赠司徒公、尚书左仆射，加授后部鼓吹。太常商议谥号为文牧。吏部郎袁帆上奏说，考察、礼、谥号是生前行迹的记录，称号是功绩的标志，车服是地位的彰显。因此，大德性的人接受大名，小德性的人接受小名。行为产生于自身，名声产生于他人，所以盖棺之后才确定谥号，都是累积他生前的善恶，用来作为将来的劝谏。人虽死，使名声长存。凡是去世的人，所属部门立即上报大鸿胪，移送本郡大中正，条列其行迹功过，接到中正文书后上报公府，下达太常所属博士评议，拟定谥号，逐级上报。谥号不符合法规的，博士按选举不实的罪名论处；如果形状失实，中正按博士的罪名论处。自古帝王无不殷勤慎重，以此作为褒贬的根据。如今的形状都出自其家人，任凭其臣子自称君父的行为，不再有互相是非的事。臣子想要显扬君父，只担心事迹不够高，行为不够美，因此极力措辞，任意发挥，没有限度。看他们的形状，就如同周公、孔子并驾，伊尹、颜回并肩。论他们的谥号，即使穷尽文武，也没有能再加的。然而如今的博士与古代不同，只知道依照形状，又先询问其家人的意见，臣子所请求的就商议上报，全然不再斟酌取舍，商量是非。致使谥号的加授与范阶升官没有区别，专门以极美为称号，不再有贬降的名称，礼官的失误竟到了这种地步。考察真司徒的形状，至得与圣人齐名，大名与大贤并驾，文牧的谥号哪里足以加上？但近来追赠谥号案例都偏重，像真琛这类人无不追加谥号。我认为应依照谥法词汇爱民曰孝，应谥号为孝穆公。从今以后，明确命令太常司徒有形状如此，言辞放纵没有节限的，全部请裁量，不准接受。必须依据人的品德立誓，不得过分优越。如果在筵席前来的过失，交付法司判罪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真琛的灵柩起行时，肃宗亲自送行，下车登上丧车，穿吊服哭吊，派舍人慰问他的儿子们。真琛性格轻率简慢，喜好嘲弄戏谑，所以年轻时有名望，但明辨通达，有才干，为官清廉。自从高祖、世宗都对他知遇礼待，肃宗因师父之意而对他加礼。所著文章琐碎无大体， 有时有义理通达的地方，则四生信足费心，会通资素三论，即家会二十篇，笃学文一卷，颇流行于世。真琛的长子真侃，字道正，郡公曹，出任秘书郎，性格阴险刻薄，多与盗贼劫匪交往。跟随真琛在京城，因饮酒女色夜宿落水亭舍，殴打主人，被司州弹劾，关押在州狱。真琛大为惭愧感慨。广平王元怀任州牧，与真琛原先不和，想要彻底查办。真琛托左右将此事报告，世宗派白衣吴仲安敕令元怀宽大释放，元怀坚持要治罪，很久才特旨放出。真侃从此沉沦废弃，死在家中。真侃的弟弟真侃，字德芳，略有文才，颇熟悉历史。太平年间进献高祖颂十二篇，文章多不记载，朝廷下幽诏答复。真琛起奏受任秘书郎。世宗驾崩尚未安葬，真侃与河南尹城张普惠等人饮酒游戏，被免官。任城王元承任司徒，引荐为公曹参军，逐渐升迁为尚书仪曹郎，有称职的名声。肃宗末年，定州刺史广阳王元渊被征召海朝，当时真侃在家守丧，元渊临行时召真侃兼任长史，委以周任。不久遇到鲜于修理，毛普贤等人率领北镇流民在州西北的左仁城反叛，屠杀村庄，掠夺田野，向州城进逼。州城之内先前有燕、横、云三州避难的人户都依附市集草屋攒聚居住，鲜于修理等人声称要收捕这些人，共同行动。既然外寇将要逼近，恐怕有内应，真侃见人心不安，担心有变乱发生，于是收捕州人中粗豪的人全部杀掉，以威慑外贼，稳固成名之心。等到刺史袁炯、大都督杨金等人到达，真侃才回家。后来鲜于修理等人怨恨真侃屠杀北人，于是挖开他父亲的墓，载着棺材巡城，以示报复。孝庄帝时征召为中书侍郎，而朱荣死后，皇帝因他能率领乡里义众，受任侍守常山太守，赐卷二百匹。初帝初年，受任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升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齐文襄王取用为仪同府咨议参军。天平四年去世，终年46岁。追赠骠骑将军、秘书监、沧州刺史。真侃的弟弟真宽，字仁圭，从员外散骑侍郎、本州别驾，逐渐升迁为太尉从事中郎、治书侍御史。武定初年称病回乡，死在家中。真僧林，终老于乡里。真琛的堂弟真密，字叔雍，清廉谨慎，少侍御，颇涉猎书史。太和年间任奉朝请，真密憎恶世俗，贪图竞争，沉溺于荣宠，曾作丰富以表达心志。后来参与中山王元英的军事，元英在钟离战败撤退，同乡苏良被敌人俘虏，真密拿出全部私才赎回他。苏良回来后倾尽家资报答真密，真密一概不接受，对苏良说，救你的时候本来就不求财物，难道是为了赎金吗？历任太尉凯曹，升国子博士。肃宗末年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。当时贼帅葛荣侵扰河北，裴衍、袁子雍战败身亡，人心不安，诏令真密人襄州行台，援守邺城。庄帝因真密保全邺城的功勋，赏赐安市县开国子十亿三百户。升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领廷尉少卿，不久转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孝敬帝初年任车骑将军、廷尉卿，在官有公平正直的声誉。外任北徐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依旧。兴和四年去世，追赠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瀛州刺史，谥号为敬。长子真简，字元公，官至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真简的弟弟真仪有才学，也早逝。真琛的同郡人张纂，字伯业，祖父张真，字文表，慕容宝的度支尚书。太祖平定中山，入国，世祖时受任中书侍郎。真君元年任官右慰劳大使。二年受任史持节、镇西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去世追赠征东将军、 燕州刺史，谥号为穆。张纂颇涉猎经史，素来有气节，结交名流。太和年间出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伏波将军，任城王元成的镇北府骑兵参军，兼任魏昌县令，利民安定。后来任北中府司马，很久之后受任乐陵太守。在郡时多有收受贿赂，听说御史到来弃郡逃走，于是被除名，后去世。天平初年追赠史持节、都督既定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张纂的叔父张敢，字崇仁，有气量事业不应州郡的征召。张敢的儿子张宣轨年幼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，历任郡公曹、州主簿。延昌年间出任奉朝请，冀州征东府长留参军，转相州中军府陆氏参军，定州别驾。后来受任镇远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外任相州府军府司马。张宣轨性格通达直率，轻视钱财，乐于施舍，适逢葛荣围城，与刺史李神有固守的功劳。永安年间因功赐爵中山公。中兴初年因事在邺城被处死。张宣轨的儿子张子瑜，张纂的堂弟张元斌，太和十六年出任奉朝请，升员外郎，给侍中。正光年间受任中监将军，设升校尉。永安三年去世。永熙年间外甥高敖曹显贵通达，启奏追赠持节、辅军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张元斌的儿子张辩，天平年间任司徒行参军。高聪，字僧智，本是渤海条人，曾祖高轨随慕容德迁徙到青州，于是定居北海的巨县。父亲高法昂是刘俊车骑将军王玄谟的外甥，年少时随王玄谟征伐，因军功官至员外郎。高聪出生就丧母，祖母王氏抚养他。大军攻克东阳时，高聪被迁徙到平城，与蒋绍游同为云中兵户，困窘到极点。祖祖高允把他当作孙子看待，大力周济供给。高聪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才，高允赞赏他，多次称赞他的优点，向朝廷举荐说青州蒋绍游与从孙僧智虽然孤弱，但都有文采情志，因此与蒋绍游一同被授任中书博士。历经十年转任侍郎，以本官担任高阳王元雍的僚友，逐渐被高祖赏识。太和十七年兼任员外散骑常侍、出使萧昭业。高祖定都洛阳，追下诏书给高聪等人说，先前在河阳敕令你们仍到达禅洛，还是就业依然有怀想，本应先经营那里，然后才清兵征伐。而且殷泽桑刚刚结束，使者往来于过去，成人之危，幸灾乐祸，君子不取，因此终止前途，期待将来会合。于是停息六军，在邙山洛阳定居，将定居成州，永远恢弘皇宇。现在另造喜书代替以往诏令，以前所敕授的根据情况变通，好好勉励皇华使者，不要违背旨意。出使回来升通直散骑常侍，兼太府少卿，转兼太子左帅。高聪略微学习弓马，于是以将领才能自诩。高祖锐意难征，专门向王肃咨询军事。高聪托王肃表示愿以偏将效力，王肃向高祖说起，因此代理高聪辅国将军，统领兵二千，与刘藻、傅勇、程道义、任莫问一同受王肃节制，共同救援郭阳。但高聪急躁怯懦，缺少威严，所经之处淫掠无礼，等到与贼军交战，望风败退。与刘藻等人一同被囚禁在玄户，高祖免其死罪，流放平州为民。走到瀛州，恰逢刺史王志捕获白兔将要进献，托高聪写表彰。高祖见表彰后对王肃说，下面怎么又有这样的人才，而让我不知道呢？王肃说，近来高聪北迁，此文或许是他所作。高祖醒悟说，一定如此，哪里还会有这类人。世宗初年，高聪又私自返回京师，六府被废是高聪的计谋。世宗亲政后受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加辅国将军，升散骑常侍，黄门侍郎职务依旧。世宗到邺城返回时，在河内怀县地界，皇帝亲自射箭一里五十余步。侍中高贤等人上奏，臣等见陛下亲自拉弓，凌渊射远，弦动与飞， 剑足所及350余步。臣等认为陛下圣武自天，神意早冒，巧合邹瑜之节，妙尽绝谱之仪，威棱叠现，猛兽射气，才猛所振，强敌丧胆，足以肃清九州，威慑八羽，盛世奇迹，必应表述，请刻名射功，永彰圣意。诏令说，这不过是公虎小技，和足以昭示后代，而进士既然认为可以，又岂能有异议，便可照准。于是刻名于射所，高聪做铭文。赵修受到宠幸，高聪极力攀附巴结。等到下诏追赠赵修的父亲时，高聪撰写了碑文，出入与赵修同车，一起观看碑石。高聪每次见到赵修，吟诵都极尽礼节。高聪又为赵修起草奏表，陈述当时英办之事，教他自保的方法，因此彼此更加亲密。赵修死后，真琛、李平都被罢免，高聪也深感忧虑危险。但高聪先前凭借同宗疏远的关系，曲意奉承高照，最终得以免祸，这是高照的力量。赵修当权时，高聪竭力侍奉他。等到赵修死后，高聪提起他，必定诋毁其恶行。如好得宠时，高聪又谄媚攀附，每次应邀相聚，言笑嬉闹，公司事务都依靠如好，无所不至，常常称赞如好才是明敏，不是赵修能比的。于是通过如好请求将青州镇下至中宫县作为私宅，又祈求水田几十顷都得到了许可。等到如浩被杀，高聪认为他死得太晚了。高聪薄于情义，大抵都像这样。侍中高显出任护军，高聪转任兼代其职位。当时高显兄弟怀疑高聪挑拨离间而谋求其位。高聪担任兼代职务100多天，出入机要部门，以为自己就要转正，没有长远考虑。凭借权贵之势，沉溺于声色，收受贿赂的名声远近皆知。中尉崔亮知道高照对高聪略有不满，于是当面陈述高聪的罪行，世宗便外放高聪为平北将军、滨州刺史。高聪善于趋避，知道高照嫌恶他，便小心奉承高照，于是待他如旧。高聪在滨州数年，多有不守法纪之事，又和太原太守王春有矛盾，两次被大使、御史举奏，高照每次都凭借宗族私情加以庇护，事情得以搁置拖延。世宗末年，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。肃宗即位后，因高聪一向依附高照，外放他为幽州刺史、将军，职衔不变。不久，因他是高照同党，与王世义、高绰、李宪、崔凯、蓝芬之一同被中尉袁匡弹劾，林太后都特别赦免了他们。高聪于是被停职在家，断绝人事交往，只修整园林果树，以声色自娱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加安北将军。高聪内心希望担任中书令，然后外放青州刺史，但愿望最终没有实现。正光元年夏天去世，享年69岁。林太后听说他生病，派主书去慰问，高聪对着使者哽咽哭泣。等到听说他去世，哀叹惋惜很久，说朕没有福气，大臣丧命，而且他与我父亲南征，共历戎马艰辛，特别值得感念。赐赠布帛300匹，兵一车，追赠辅军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宪。高聪有歌妓10多人，无论有没有儿子都登记为妾，以取悦他们。等到生病，不想让别人得到他们，便命令他们烧手指、吞炭毁容、出家为尼。高聪所写的文章20卷另有文集。儿子高长云，字彦宏，出任秘书郎、太尉主簿，逐渐升迁为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高长云的弟弟高书山，字彦甫，任司徒行参军，逐渐升迁为宁朔将军、岳骑校尉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常少卿。使臣曰：真琛凭借学问，擅长刀笔力之能，早年树立声名，受到三朝之誉，最终达到崇高显贵。高聪以才学被赏识，名位显著。然而他们走上不同道路，却同归败亡，都经历了危险覆灭的轨迹，可惜啊。